欢迎收听布克新闻，我是薯泡，
我是 BB。
哇，这个从上礼拜开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走错频道
哦，想说哎，讨论的东西不太一样，哎，中间还有广告。
其实、今年我没有想说为什么要增加业配，是因为我这种斜杠很多的人，好像就认识很多各路人马、很多朋友，那是不是可以趁这个节目让大家可以也可以多也都得到一些曝光的机会啊，或大家看会到听会到啊，就讲然后需要服务的时阵、可以有一个方向，而且安尼想啦、所以说想说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也放入一些业配的时间，
而且我们也做到第五季了，我们这样不离不弃的做这个 Podcast 节目做到第五季，我们也有资格来接一下业配了吧。
而且这个五季不是五个季节，是五年的意思。
对啊，是五年，虽然我是第二季才开始，但是这样都也都到第四年了，对我来说。
所以呢就也要请大家，如果有适合的这个干爹干妈，还是各位好朋友们，请这个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一些支持。
对，或者是你直接就想当我们的干爹干妈也是可以啦，欢迎齁、欢迎大家来。
对，所以其实今年有蛮多的变化啦，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说拿起这个 podcast哦，咱未来某一个 YouTube， 就讲咱买个咱的节目的声音哦，放在 YouTube 顶头。
对，那是大概习惯用 YouTube 听，不习惯用串流，喜欢用 YouTube 的，也可以透过 YouTube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当然呢，我们有在规划一些实体的活动。那这实体活动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就亲自的看到这些，不管是作者或讲者哦，这得要交由我们这个迷妹总管 B 编来负责、
对，会来邀请一些大家感兴趣的人物来思想森林这边办活动啊，但可能就会有一些人想说吼、那也都是办在你们台北啊，我们其他人就看不到啊，但如果我们实体活动有这个机会有影像留存的话，我们也会很希望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啦。
或者是干爹的手骨够粗、你的手骨够粗，你敢集齐、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全台湾全岛跑偷偷、
对啊，如果、各地的朋友台北以外有其他合适的场地，然后也可以有足够的资金让我们可以南下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挥军南下，
不止南下，我们甚至去马祖也很乐意、
离岛也都可以去。
所以呢其实一样啦，就是我们探究这个机会哦，这个节目要做五年，其实我想法很简单啦、留下一些声音、不只是自己的好朋友，也可以说以后自己的小孩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可以透过这些网络和云端啊，可以听到一些声音，得到一些陪伴、所以今年的主题当然延续上周啦，我们其实谈到的是立法院长选举，所以其实这个星期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多聊聊的是一种、关于投票这件事。
对啊，因为台湾现在平均是每两年就要投一次票嘛，然后两年投票的话大家会想说、两年要投什么，好像每次到投票的时候都要再想一下，今年是要投什么，像一月投票的时候都还有人问我说现在是选总统跟什么啊，我说选总统立委跟政党票，那另外一次投票选什么，选县市长议员就是乡镇代表，如果你们家那边
九合一、
九合一，如果你们家那边就是层级划分上有非常非常细，连村里长都要选的那一种的话，你可能就会拿到一堆选票不傻傻的那种程度。
说实在说台湾也可以说是一种幸福的过分、就说这全世界很多国家其实是没有机会投票，
对，没有选这么多了，我们小至村里长大至总统都是可以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投票权可以选出来。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两年选一次、其实对于一般的选民来说他会觉得很频繁，但是、对于政治工作者来说两年选一次就几乎等于是无时无刻都在选举的备战状态当中、
就等于这一次刚选完、其实就要马上备战下一次的选举了。
对啊、所以呢其实这也是一种制度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啦，就说那像大家都要开很多时间的选举、那选举当然就是一个选战嘛，就是在一个战争的状态中，那真的大家还有能够花多少时间去思考政策啦、去思考一个这个社会的走向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不过也就是因为我们每两年就会选举一次，乃至于台湾的选举文化其实在全世界都算是蛮特别的，像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我就看到，其实因为疫情过了嘛，所以、相较于2022年的地方选举，这一次大选有很多国外的媒体来，那我看到最有趣的一个报道，或者是说其实每一次台湾大选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说，哇台湾人好会开票哦，下午四点投票了 总统大选全台湾的这种全国性选举，其实基本上我们大概七八点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如果大家有关注，其实2024年有非常多不同的国家正要进行总统大选，或者是领导所谓的全国性领导人的选举，因为有些地方是总理啦，所以我采用领导人这个词，请至于警察不要抓我。对，有这样的选举，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开票其实要开两三天了，开不完的，要开很久。
有人投票投一礼拜呢。
对，有个投就久哎，不像台湾八点开始投，投到四点，那个票轨一封，然后就开始要清点，然后要开始计票了。其实台湾的开票速度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很多国家的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当然也包含自己台湾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电视台都开那么快？
这当然也很多人在怀疑啦，就是说这个会不会是反正我数字加一加，不要超过就好了
，不要超过总选举人数，
但是也千万不要以为不会超过，也会爆掉。
有加错过吗？
我有看过倒扣的
，就是他票一下冲太快，假设这个选区其实只有十万票，但是他一下冲到十五万了，知道吗？
就是十万以上了怎么办？只好下一秒钟，下一分钟偷偷把它扣回来
。这样如果就是很认真在看转播的人，就会想说，这个候选人的票数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啦，就讲开票两个角度，这也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说电视台开票都比中选会快。
对啊，因为电视台常常我比如说四点开始开票嘛，四点封票轨要开始开票，常常五点打开，他们已经开几百万票了，就是那种总统大选的时候，然后可是你打开中选会，他可能才告诉你，一万对几万，就才五位数而已，为什么有那么大落差？
主要是说，中选会它是从开票所的开票结果要到计票中心统计，然后才开始到中选会来公告选举结果，所以这个时间呢本来就比较慢
，
因为它要一层一层的去确定
，
但是呢电视台基本上是派监票跟计票人员到开票所得到数字就回传
，
所以它的速度可能比较快，但是呢当然也来说啦，就是说大家都说选举的结果是由中选会的公告来决定的，
对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这个连续剧啊，是一个气氛的感知啊
。
不过不可否认，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观察，现在台湾的选举大概，两瓦经周游，只要是大型选举基本上那个趋势是很难被扭转的
，所以只要两瓦经开出来的那个结果跟最后的那个大选结果就都会差不多了，是不是？
主要是说你如果选区如果小，比如你选里长，好了，那里长可能你差十票差三票是很有可能的，或者是你选一个村长
，
有五个投开票所
，
你可能前面都赢，而最后一个是人家的什么家族的这个集散地，你可能就一次被洗过去
，那个选票都在箱底啦。
对啦，可是问题是说，如果是大选区的话基本上就没这个影响啊，因为它其实那个样本数已经太多了，那所以一旦到一个数字的时候其实那个趋势是不可逆不可扭转的
，就像总统大选常常那个输赢的落差就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票，所以只要一个落差一个，很像在跑那种马拉松，你只要跟那个距离有跟后面那个选手有拉出来的时候，其实后面的人就很难超前了。
那当然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趣味啊，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自己支持的电视台
，对啊，像你都看哪一台？你开票的话你都怎么看？
我是最喜欢看公视才怪啦，中国人我懂了
我都看中选会啦
，你都看中选会，有时候看你的民视啦看三立啦，就是说有时候要跳来跳去啦，跨界的来宾恭维他触鼻，听听看他的分析。
但是我以前很反骨，以前中天还在的时候，我都会刻意看中天。
现在中天也还在啊。
哦，但因为他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太综艺节目了
，
我整个觉得他们就是已经变脱缰野马，没有 NCC 管之后，那个真的太综艺了。对，所以我现在会可能会转去 TVBS。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偏蓝的阵营。
嗯。
啊，如果他们的票数开出来，你会觉得，我好像民进党那边好像有点落后的时候，打把金牛金牛。可是如果他开出来是民进党领先的话，你就好了，安内问啦。
哦，就连他们都
，对对对，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啦。但是无论如何，我其实习惯上都还是会再去反复的看一下中选会那个数字跳得很慢的那个网页。
嗯，当然呢，讲到投票，就会有人就讲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投票啊制度的规定是怎么来的啊？行政院呢，台湾为什么规定二十岁？当然这个投票规定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它是规定说中华民国国民也就是有身份证啊， 那年满20岁以上，没有被褫夺公权，而且呢要在这个所在哦，哎，住四个月以上。
对，伊是讲住四个月，可是其实就是设户籍啦，你的户籍所在地记就要四个月，
那就可以投这个投票。那那六个月以上呢，就可以投总统跟副总统的票。
对，
但是这里要注意哦，就是说，如果呢你这个曾经在国内啊住6个月，但是你平常住在国外，但是如果你有中华民国护照，你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提出申请。合格你也可以回台湾投票。
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大概选举，就大概选总统，像今年是1月选嘛，啊，因为他们要6个月要有一个申请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会听到很多所谓的台侨啊，或者是在外国外奋斗的一些台湾的民众就会说啊，我要很早要确定要回能不能回去投票，就是因为这样啦，因为他们是需要申请的。
那当然啦，有人说按照这个选举的规定够有合理哦，那我们可以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标准来看啦，因为像台湾其实哈，你如果没去投票，你要怎么办？
没啊，没怎
么，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有国家会强制投票哦。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准备这一集去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有所谓的强制投票这个名单。对，强制投票没怎么，就是说你只要满年龄，你只要满，像在台湾20岁可以投嘛，你只要满20岁你就是一定要去投票啊，如果你不投会怎样？会被罚钱，
比如说阿根廷、澳洲、比利时跟巴西等等。
对，而且他们是更规定更小，他们是18岁就一定要去投票，等于是你一成年啊，你只要有举办选举的话，他就被规定一定要去投票。
你要先担啦，先担这个民主的责任。
对，因为有给你投票权了，所以你要负起你公民的责任。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啦，就是说每个国家对于民主、对于政治、对于投票其实都有不同的思维，那它可能都是一个社会共识形成下的结果。我们可能不能说哪一种规定一定是对的，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比如说有180个国家都是18岁可以投票，包括英国、美国、日本、韩国跟马来西亚等等都是。甚至说啊，某国家是16岁就可以投票，古巴、
更小、
奥地利、苏格兰跟威尔斯。
对，这边可能会有点困惑，苏格兰跟威尔斯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吗？
他们比他们大英国血啊。
我一查才发现，就是苏格兰人啊跟威尔斯人，他们在选地方选举的时候是符合这个16岁的资格，你就可以去投票。可是如果要选英国的这个全国性的人选的时候，你就要18岁才能去投。
所以这个，对，我在看足球的朋友就知道嘛，英国他们就有3个名额，因为英格兰、苏格兰跟威尔斯，他们可以3个名额抢。
还有爱尔兰呢？
还有爱尔兰，爱尔兰又分另外一个国家哦。所以呢，这个其实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一样。就台湾台湾、诺鲁、阿曼都是20岁，啊，请记毛里在一回哦。新加坡、科威特跟所罗门群岛。
对，其实这些零零总总，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一些规定啦。那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再去 Google 一下，因为有一些国家它会规定说，哎，你18岁，然后你可能还要有什么缴税啊，然后要有多少财产，或者是甚至我有查到一个国家是你要居住满20年才能投票，应该是科威特，就是他21岁可以投票，但是他的前提还有是你必须住在这个国家20年，
你一定要是这个血统纯正，而且这个住好
堂堂正正的
堂堂正正科威特人。
没错，所以有一些规定其实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像台湾的规定其实就只要你年纪到了，你没被褫夺公权，然后你有户籍在台湾，甚至是你没有户籍但是你曾经住过台湾都可以投票，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啦。
那台湾呢，算计当然我们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像有的美国啦、英国啦，就说像日本啦，他们其实还是蛮强调说除了实体投票，他们也鼓励通讯投票，
所谓的不在籍投票嘛，这阵子好像讨论也蛮热烈的。
对，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啦，因为台湾确实来讲我们的选举不算少，那应该有说啊，譬如说有总统的选举，让我国会立法委员的选举以外，我们还有直辖市，包括市长啦、市议员跟原住民区的区长跟原住民区的区民代表，那直辖市以外的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跟村里长等等，可以说其实台湾的选举有够多。
真的有够多，所以才会说为什么九合一选举的时候领导一哭吼，那是五道村啊，或者是甚至你是原住民选区的话，你的选票真的就会超级多张的。
嗯，啊，当然呢，今天咱无法度啦，无这个时间跟机会跟大家分析这个。不过这里也可以提醒大家，就台湾的选举的分析跟讨论吼，其实还要分成两个面向。
嘿，
就讲、是、哦，你是投一票，
嘿，
选一个，
嘿，
还是讲哦，你是投一票。有可能选出很多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选举方式
哦。投一票选一个，比如说县市长吗？
对，
投一个
就是你投票，不管你投几票，反正就是选出一个县市长、嗯、一个总统。
我只盖蓝世博、哦、蓝世博当选这样子。
对啊，可是呢，像我们的像这个所谓的代表啦、议员啦这样的选举，或是立法委员，立法委员是因为单一选区啦，
对对对、
哦、所以也选出
一
个。可是如果你投一票，这个选区可能就会选出好几个的话哦、那事实上他的赛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因为比如说像议员选举，像我们那区大寮啊，不知道跟哪一区绑在一起，所以其实他好像可以选出两个还三个。
对，
可是我也只能投一票。
没错，因为这个复杂程度，就是有可能第一名得两万票、
嗯、
第二名可能得五千票、
哦、
第三名可能得三千票、
哦、
对，第四名可能得三百票、
哦、
可是呢他可能前两名当选，
所以有可能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落差很大，
也有可能、
哦、
甚至于第一名如果他要这个技术性的这个配票，有没有可能第一名第二名都是、他们的人
哦，都是同一个政党或同一个阵营的。
对，所以当然在看预露啦，就说这个是比较像你像选战分析啦、哦、选举策略分析等等，再拿领纲赢再来共啦、
哦哦、那这样子的话政党票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投一票选出好几个嘛，因为不分区也是好几个啊。
哦，没有，它是排序的、啊、
哦，所以这不又不能跟议员这样子合在一起算，
没错，
合在一起看啦，
没错、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分钟的广告，然后等一下再来继续我们底下的讨论。社会在走，法律要懂，吃遍山产海产不如好好规划传承家族资产。忠诚法律地震事事务所詹宗彦律师，跨足地震事事务，考取不动产经纪人。你还在烦恼家里不动产该如何移转才会合法又节税吗？资产该如何提前配置规划才能降低发生纷争的风险呢？真的需要上法院又该如何准备才能守护自己的最佳利益呢？忠诚法律地震事事务所詹宗彦律师，跨足地震事业务，考取不动产经纪人。捷运忠孝新生站二号出口直走五分钟，华山文创园区正对面大楼，02-2312-2068，02-2312-2068，欢迎您预约咨询。
哎，世博，那可是我很好奇耶，
嗯，
就是前几年，其实也不是前几年了。他可不可以理查尼简有一个很有名的林青霞亮票案、
哦、然
后因为我们刚好上一集也有讨论到说选那个立法院长的时候，其实立法委员们都会目的性的亮票，
对、
哦、可是我们一般人是不可以的，
对。
那我为了这一集我又去查才知道，林青霞为了这个亮票甚至需要去法院、欸、他是有、嗯、等于是有犯罪嫌疑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是
他去投票的时候会很多媒体来拍他，
是，
所以如果他这样一亮其实就有广告嫌疑。
是，
这个广告嫌疑为什么会有问题，是因为台湾的投票好像有一个规定，是你当天，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的选举是1月13号，
对哦，
你1月13号的当天零点开始，
对，
就不可以有任何的，
不可以助选，
助选活动、
嗯、
对。所以当林青霞这个有名的人，有很多媒体跟着他一起去投开票所，但是他亮票的这一个瞬间，他其实就违反了这一个不得助选的规定。
其实我们在趁这个机会、哦、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核心概念、哦、就是说、哦、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社会、哦、跟政府民主政府都是鼓励大家参与选举，
对，
鼓励大家投票，
对，
怕大家不爱投票，烦恼大家不爱投票，太少人投票、哦、这个民意支持度不够。那台湾的民主、哦、刚好有一点点不一样，好、哦，就讲台湾呢，其实是我们是先从反对政府做票
哦，
禁止政府做票开始哦，所以这马赛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哈、哦，就是马家固进警啊啦哈、哦，一位詹碧霞女士啊、哦，她出的《买票忏悔录》，这是商周出版的啊。这本册里面呢就有写到说，她年轻的时候怎么帮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哦买票、做票哦，甚至是毁坏别人的选票、 这个很有点技术细节了，你看到真的会叹为观止，但是这些都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台湾可以说这个民主运动从东华到后来这个有开始有反对党，甚至有所谓的在野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从监督政府不要坐票开始。再说台湾呢，目前的投票开票等等的制度跟监票都已经是全世界相对完整的制度了。
所以前阵子那些开票的时候吵啊，抖音上面很多所谓的坐票影片，其实到最后中选会出来厘清，或者是有一些监票人员或者是投开票所人员出来厘清之后，就会知道说它并不是一个坐票的行为，而只是一个可能整理选票上或者是一个开票程序上的一个疏失。这是因为我们所面临过的台湾民主上的所谓的坐票其实远比这个都还要更严重更夸张很多。
因为这个其实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所有的投开票所它都是由一个复数系统的人所共同组合成的一个投开票机制，也就是说投开票所里面的这一群人他们其实并不是同一个单位出来的人，
也不是同一群阵营的支持者。
对，他可能比如说他可能同时有公所的人，有国小的人，有警察局等等，那你事实上不会知道对方的支持者是谁，也就是说你做的任何动作其实都是在一个公开甚至透明乃至于可能是一个彼此监督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谁愿意去冒这个牺牲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长期半票的风险，然后去做这个坐票的决定？所以这个才是目前我认为它是在制度上做到一个防范坐票的一个机制。第二是什么？第二是说我们其实在顶头啦，在网络顶头看影片啦，其实它很多时候有取角度的问题，有时候有诠释的问题，
还有剪辑的问题，
有时候剪接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好，那如果我们要想的是假如有一个坐票，那事实上它就一定是一个制度性的坐票，甚至是集体的坐票，那它就不会是一个单一案例。那如果是不会是一个单一案例的话，那以现在网络传播的速度的话，那可能也不会只是由特定的团体啊、特定的社群啊，或特定的组织所传递出来的一个坐票消息。那吹嘘啦、骂熊啦、沸沸扬扬，新闻媒体早就去报了。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如果你对台湾的这个历史有了解啊，你就说啊，看这个、这哪有可能是坐票？因为真正的坐票绝对不是你现在在镜头上面看到的这样子。
对，那我这边也很推荐关于这种监票，或者是你对于这个选举投票的流程很感兴趣，甚至想要去当投开票所的人员的话，其实一般人都是可以报名的哦。然后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个 YouTuber 叫黄大千，因为他今年有去当投开票所的人员，那他就后来有剪一支影片告诉你投开票所的人员要什么资格才可以参加，以及他们那个票所有多少人组成，不同的人在那个票所里然后分担什么样的工作，跟最后开票的流程是什么。我相信大家看过那个影片之后，其实你会更清楚的知道所谓的坐票真的不会叫你干单啦、
啊、就这个呼吁这个百万小草站出来啦。
对，真的是大家站出来、
就一个人去当一个这个投开票所的工作人员，其实你就同时在监票了啦。
对，或者是你就算是一个一般人啊，开票的时候你也可以到你家最近的那个投开票所去观赏那个开票的过程，也是一种监票。
但是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当这个投开票所的工作人员、嗯、因为我知道其实蛮缺的，
而且很累。
所以
虽然有钱啦，但是那个工时有够长的、
啊、你做一次你就知道这有可能吗、啊、
而且如果你真的觉得坐票很简单啊，您到附近是一种比较偏僻的选区，可能几千票的那一种，黄大千那一集就有讲，他说如果那种小选区小投开票所很快就会开完的，欢迎大家去试试看，因为它很快就会开完，你会没那么累，
就挑一些简单的做。
对、啊、可是你也会知道整个流程跑完你就会发现哎，没那么容易，因为层层的那个组织这样下来，你不可能你一个人的想做票你就可以做得到，不可能。
那当然这里可以更新一下啦，因为那时候我有去那个中二选区嘛，就是说目前台湾的选举会出问题的地方基本上还是在投开票所之外，也就是说买票啦、啊、或者说监督你有没有去投票啊，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之前就说、啊、你一个人500、啊、你家五个人好，这样是2500甚至3000，还是一个人1000块、啊、那 给你钱，那要求你一定要去投票，因为他赌的就是说至少你拿了我的钱，你到投开票所去
你会心虚，
投我的几率比较高。
但是我小时候对于这一件事情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那里就真的会有人来买票，
我有说过啊，
但是我就一直很困惑，因为台湾所谓的我们是所谓的不记名投票，意思就是那张选票店馆没登列名，
对，
他也没法查验说你蓝世博有没有投给我，
对，
他其实无法查验的，所以你拿了人家的钱你就是凭着良心投票而已。
所以其实、哦、买票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主题啦、哦、就是说买票他的操作还是很有路的，就是说他包括你平常时候的连带、哦、比如说一开始你刚搬来、哦、我们小孩的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你的立场、哦、他可能平常跟你有联络，那选举前可能就帮来拜托你，那可能给你一点买票的钱，那你其实不只是因为那个钱、啊、你其实也包括你平常跟他的关系
哦，一个人情的网络，
对，所以你说啊，那我也没什么选择，我也没什么想法，好，我就支持他。那当然后来你家的你 你的角度啦，就是说大家看说、啊、你的投票意向好像比较清楚了，他可能就甚至就不会买你的票，因为他知道 你本来就不是他的客群。
哎、欸，这头我想到一件代志，我男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过，他说他阿公是很长期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可是他们家那边的区域的乡镇里民代表那一类的会投给国民党，
这个就是所谓的分裂投票、啊、
对，然后为什么呢，他就问他阿公你想怎样投票，你不是都支持民进党的吗，他就说啊没啊啊，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像像像会来帮我的忙啊，会来帮我倒沙羹的人出力 啊，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选举它更复杂的一些妹妹嘎嘎或者是一些人情上的往来，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所谓的理性上的哎，觉得坐票或买票就可以达到的目标。
所以这边也可以再跟大家推荐两本书、哦、关于选举或关于投票，就是跟菜市场政治学、哦、左岸出版的有两本，一本选举专号，一本民主方舟，其实我都觉得、哦、是这个公民课本以外、哦、很适合拿来做一个补充教材哦，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到底我们过去课本没有教的教的不够详细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们这个访纲后面还很长，但是每一次录一录都想说哎呦要30分钟了，但我觉得我们最后可以拉回来了，因为台湾的选举它是从这个反对坐票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开票的这个整个系统整个流程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原始，但事实上它又会变成是一个很难坐票的一个程序。那也就是因为这个难以坐票，前阵子大家在吵的所谓的不在籍投票或者是所谓的通讯投票为什么不会通过，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盲点或弊病吗？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说台湾不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嗯
哦、就是说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也有一个国家认为你不是国家、
嗯
哦、所以这个所谓的中国所存在的中国因素或中国干扰的因素，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未来的民主跟选举过程中会再说因为你都不可能把这个因素忽略了、哦、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好，那我们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对于民主的代价我们可能会比别的地方高一点，就是说至少啦台湾是这样啦，就是说也不算太远啦、哦、你坐高铁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嘛、哦、那如果你真的要回到金门马祖等等可能就是一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就是希望还是做到一个所谓的物理性投票啦，嗯嗯嗯，就是希望你实际上有一个投票的机制，投票的行为跟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代价。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物理性的投票可以让这些行为可以追溯，就是你的每一票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是可以去追溯溯源，得到你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而且是很明确的证据。所以现在刚到一个问题，就说、啊、这样好像很不进步，好落伍，是21世纪了、啊、你还在那里投票，为什么不用一个电脑一个卡比插下去然后就可以来得投票，可能更快就得到结果。
但是像前阵子就有一些某党的支持者说啊，现在 iPhone 就方便了，我可不可以去 iPhone 插我的健保卡就投票，因为这个 idea 应该是来自于之前买口罩的时候、嗯、我们是去 iPhone 插健保卡就可以买口罩了。
是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啊，哪里的健保卡胖起变暖，是不是只要有人拿了你的健保卡他就可以代替你从事这个行为，以及哪是这个机器被骇客入侵，你的投的这一票真的是投给你蓝世博吗？还是最后票会到我这里呢？
或者是说 如果最后得出来的票数爆掉了呢？
对，就是事实上没有那么多人去投票，
或者是投票数超级低呢？因为我们都无法去确认到底你有没有去投票，我有没有去投票，
对，
或者甚至于当我在网络上投票这个行为，连我自己都无法确认我真的有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有投下这一票吗？我按送出的时候他如果刚好宕机，
或者是我按的是我但是只有投给你，
诶，
这个在网络上都没有办
法确认。但是如果我是走进那个投开票所，我自己亲自盖下这一票，以及我自己亲自把这个票送到票柜里的话，至少这件动作是我自己很确定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要讨论的，就是说我认为台湾在二十一世纪之后也存在一种科技迷信，
嗯，
也就是我们一直相信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上面科技可以伴随的是成本的降低，可是他可能会忽略一件事情，其实公共事务很多时候是为了共识，就大家才接受啦，就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认同，大家都可以承认输赢，我觉得这个才是当中最大一个差别。
哦，那最后呢，我想要拉回像刚刚我们讲的啊，我们的每一票其实经过那个投开票所的统计，他们每一张票其实都要数超过可能三次才能确认说，哦，你有来捏票，你有把这一票投进去，以及这一票有被我计算在所谓的有效票无效票里面，所以它其实经过了一个很传统但是又很精确的计算的。因为像我看黄大千那部影片的时候，他就有说这个投开票所如果一直算少一张，就是要算到对为止，就假设有100个人领票，可是我怎么算都只有99张票，你不排除有一个人把选票偷带走嘛？
对，
对不对？但是你就是要想办法找出，可能要设法想办法找出那个人是谁哦。所以他们，我们去投票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印象，你从那个投开票的那个圈选处走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人一直跟你说，来，黄色投这张，红色投这张，哦，白色投这张，他一定要确认你把每一张票都投进去。为什么？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把票带走了，他们最后开票的时候就会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
所以这个也是实际的，啊，因为即使你把票带走，嗯，他们没有看见，但是其实现场都有摄影机，他们还是会去查到底是出现了什么状况。所以就很像银行每天要结账的时候，就是
算
一张钞票都一块钱都跑不掉一样。
对，但是这就是现在电子投票跟通讯投票可能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这边其实也是这一集的节目，就透过这个选举，透过这个投票，其实也回过头来谈论一件事情，是到底公共事务跟科技之间真的是永远是一加一大于二吗？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反而科技所存在的这个缝隙会是公共事务的这个纷争的源头跟来由，
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弊端。
大家都没输赢
了，
对啊，到底是我得的比较多还是你得的比较多？
对，因为现在至少还可以验嘛，对不对？电子票的时候要怎么验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可能就已经不是我们两个文组的人可以回答的问题了。
哦，真的，因为毕竟验现在的验票的是一省嘛，胜结输赢，算到输赢，就像你以前那个数学算不出来，你就土法炼钢，有没有算出输赢为止？
对
不对？这无论是谁都可以做到，但是电子的就有存在太多我们无解的问题。
我们有验过票啦，总统也有验过票，
总统也验过。
2004年有验
啊，对啊，然后那个前阵子那个丁守中也是验票验了一整年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是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跟说明台湾的投票啦，然后以及之间所存在的一些迷失。好，那也希望说，欸，有任何的想法啊，或者想推荐什么书籍，或者说你对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一些什么意见，都可以来节目聊聊，到我们的 IG 或者写信给我们。
我们的 IG 是台湾 Book News， 我们的串串也是台湾 Book News， 信箱则是台湾 Book News 小老鼠 gmail.com。
布克新闻，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